好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次让渴慕寻求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聚集，也一起来学习。恳求你特别来开启我们，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对你的认识上面越来越谦卑，也越来越了解你的心意。恳求你祝福使用今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我们时隔一周啊，再来时隔两
时
周，
隔两周，
时隔两周，上周没有主日学，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新的一课啊，就是继续这个系统神学二，认识我们的信仰的学习。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是认识神的第二课，是同在与掌权，神的临在与超越。好，大家看到这个有什么熟悉吗？觉得，就是提到神的同在、神的掌权，后面那两个词可能我们比较少听到。什么是神的临在？什么叫神的超越？但是神的同在、神的掌权这两个词我们常常会听到，所以会用这两个词来作为一个更接地气的一种讲法。那么今这一课跟大家所分享的主要就是神如何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关系。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会儿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听到过别人谈到神的同在吗？哎，我想可能多多少少我们会听到过。那么当你听到了的时候，你觉得这会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点？线上的也可以打开麦克，现场的也可以来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听到过别人讲到跟你讲神的同在？当讲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一种感受？有没有谁来分享分享？
是指对神的同在的理解吗？
理解也可以我想可能更多是问的就是说，当别人谈到这个时候，你对神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性的认识？有没有谁可以打开麦克来跟我们分享？广东弟兄，好像你没有开麦克，好像你在看到你在说话，但是听不到声音。你可以开一下你的声音，如果你想分享的话。还是没有声音。有谁要分享吗？
我觉得这个同在的话，你是比如说我们要讲到和，就说，如果是和你一样的人同在啊，那种像我们这个大家都在我们的同在啊，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说谁就是好像有什么权威啊什么害怕之类的，
很平等的。
很平等的同在。但是这边我觉得这讲到神跟我们同在的话，肯定是一种，比如说你是在一个和你意识到有一个掌权，有一个威叫什么威严的
威严，
一个存在和你同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对，小明弟兄有提到，说是感受到是一个威严的神跟你同在，好像跟普通的跟我们一样的人在我们身边感觉不太一样，其他人呢？当你听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我们原先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三个人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中间。我就觉得，上帝他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嘛，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危难的时候、困惑的时候，跟上帝祈求的时候。也感觉到他们垂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秀娟阿姨也有分享说这个关于祷告，有三个人，神就在我们中间，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很好。其他人呢？还有没有？
所以这个同在其实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安慰，是不是？就是一个让我们心里很放心，他听我们的祷告，
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向神祈求，他都会，
他都会听，
这样就是会帮助我们，
很踏实的一个感觉，
会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啊，帮助我们一些什么，就是也就是一种信心的力量吧。
对，小江也有讲到说神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想这可能就是小兵弟兄提的和秀建阿姨提的是两种我们都会考虑到的一些感受性的，也可能说神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他在我们身边。一个说关于祷告呢，可能神会离我们感觉很近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同样也代表他有一定的权威。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听到过别人谈到神的掌权吗？这会给你带来什么感受？大家有看到我这两个问题换了一个词，把同在换成掌权。对，当我们更多去强调神的掌权的时候，你会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你会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谁分享？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还拿一个比喻来看，就是我就想到一个小孩子在家里面和大人他们同时都在家里面的时候当然小孩子如果他看到大人不在了，他可能就会害怕，他肯定就觉得说，哎呀，我顿时觉得没有依靠了。但是这个大人呢，实际上他在家里面或者他就在外面在压干压的活儿，那个小孩子感觉就不一样，就是他就要亲眼要看到这个大人站在边上。好像他就会感受到，就是说，他是和这大人同在的。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有点类似，就是像我们和神的这个来对比吧，就是我们是那个小孩子，神呢他是不管我们成不成他都是在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掌权的，我们呢就是不知不觉，或者说我们。就他是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不管我们否不否认。
所以可能小兵弟兄讲的这个掌权，更多会讲说，会让我们觉得有依靠，是不是？就像个小孩对大人一样，
对。
然后会让我们有依靠，从而会有一个安全感，就是说，
对
他会管这一切的东西。
对，很好。对，有没有其他人的有不同的感受？当谈到神的掌权的时候。小明弟兄讲到了说就像一个家长一样是给带来安全感。有没有其他人分享？
我想如果我在做坏事的时候
然
后谈到神的掌权就会比较的害怕。
比较害怕。对。
那你就像前去年的时间大家都在祷告这个美国这个换届啊，这些什么后来都在那个，最终是神掌权。
对，修佳也有讲到关于这个去年的选举的时候，这个神掌权的问题。对，对，我想，我为什么提这两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我们当谈到神同在的时候，刚刚大家的分享都会有。怎么说间接的也提到神的掌权。我们说神会是怎么说，神会离我们很近，但是他是听祷告的神，他会最后决定权。当我们谈到神的掌权的时候刚才我们会说这个他就像家长一样会帮助我们，会照顾我们，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谈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是会下意识的也谈到神的掌权。当我们谈到神掌权的时候，下意识谈到神的同在。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这两个事情它放在一起是不是合理的？一个高高在上掌权的神，他为什么也会让我们觉得就在我们身边，时刻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其实今天要分享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些我们当谈到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说法都对，但是 实际上会不会有任何的冲突，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怎么该去该去怎么样去应对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在诗歌的表达中其实也会常常有这样的两极的一些表达。今天我们有唱这个圣哉圣哉圣哉，那么大家还是很熟悉一首歌，是这个恩友歌，会讲耶稣是我们亲爱的朋友。那么这样一位既在高天之上掌权的神，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我们身边是我们朋友，这其实是一直会有这样一种张力。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关于这些点。那么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我们会大概分两部分，一部分会讲神的临在，一部分会讲神的这一种超越这就是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常常用这两个词来表达神离我们很近以及神离我们很远也不是说很远吧，神高在于我们之上，大概是这样一种说法。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临在性大概是叫是在表达什么这个英文叫 immanence 这个词中文临在性我因为参考了好几本不同的教材，然后我看了三本书，三本书的翻译都不一样，一个叫临在性，一个叫内在性，一个叫潜在性，所以我但是英文是同一个词，那我选用的是临在性，是表达这位神学家他有说大概去提到这个词大概表达什么含义，就是说神在自然界人性和历史中的显现和作用，讲的说是神参与到这个世界中的一些活动，大概是这样。那么另外我又找了另外一个神学家，也是我们在神学院的老师，我把他的讲义里面写的内容大致翻译成了中文尝试去理解一些含义不一定是非常的标准的翻译，但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讲到说临在性是指神在世界中出现及行动，并且与他的创造和他的立约之民建立个人化的关系，这个就是说神会参与到他创造的世界之中和人建立关系，这个就是说神离我们很近，大概是这种意思。那么关于这样一种理解呢可以我们想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这些，我找了一个比较代表性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7章的27到28节这里保罗在他的分享中他说提到神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都有神的存在神在离我们身边很近，然后一切的基础都是神神也就在我们身边这个就是关于临在性的一些理解其实也有很多的经文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究竟这个所谓的这个很学术化的词临在性，神的同在大概是指哪些含义我也总结了一下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可能的含义。一个呢是神在自然界中工作，刚刚那个些表达这个类似于定义的里面都有提到，就是神直接的介入显现，这样这个也算包含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在新约中我们都看到神看到耶稣可以直接的参与到很多的事情之中这个是神的临在就在我们身边。同样呢神也可以通过一些他的创造来体现他的对世界的看顾也好，对人的祝福也好比较明显的例子最近发生的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药物疫苗当我们在抗击病毒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边工作的一些方式。同样呢这个自然界不只是可能我指的比较广泛一点，就不只是这些树啊花花草草啊就包括神的整个的创造。那么神通过基督徒可以来实现他的心意， 神也可以通过我们身边的啊并不相信的人，神的人啊，也来完成他的心意，神也通过他们来工作，这些都体现出神的同在。那么还有呢，哎，就是关于这个神的在我们身边工作，其实有些时候，我想刚刚介绍的是帮助大家从各个角度都可以发现神工作的方式。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神的工作只是一种说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比如神突然的显现啊，这样的方式才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其实神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祝福使用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之前听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啊，也是一个有点这种怎么说寓意性的这样一种理解啊，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神可以如何来帮助我们。就是在讲一个故事，是有一个人这个遭遇海难，然后落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就抱着一个碎木片，他向神来祈祷说，神求你来救我。他有这样一个祷告，希望神来救他。那么之后，哎，很快来了一个船，然后那个人说，我看你落水了，我来救你，请你上我的船。然后那个人说，不，我要等神亲自来救我。然后那个人没有办法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说，我看到你落水了，你已经在这边很久了，应该很辛苦，你上我的船，我把你救走。不，我还要等神亲自来救。然后就没有第三个人再来了，这个人就淹死在那儿了。然后这个人上了天堂以后，他就问神说，我遭遇了海难落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救我？然后神就跟他说，我已经派遣了两个人去救你，你为什么不被他们，不愿意被他们救？哎，就是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我想这就是在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希望说神用一种特定的方式直接的行动来工作，但是神很多时候是通过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身边的人亲自来帮助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想很多时候这个小小的例子其实帮助我们去理解说，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理解神的同在的时候，神的临在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只能用超自然的方式，一种超越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其实不是。那么神在我们身边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带领我们。那么另外一点呢，然后这个关于临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含义是说，人可以通过神的创造来认识神。那么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自然科学学习，那我们知道去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其实是通过神的创造来更好的认识神。我们可以发现自然科学研究有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价值，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赞美赞叹神创造的美好，看到神的伟大。那么这些里面都可以发现神的工作。另外我想也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去尝试去第一步认识神，很多是从科学特别是在北美的环境中，是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各样的创造中科学是一方面，可以帮助成为福音的切入点。有些人热爱大自然，大自然也可以成为福音的切入点，人际关系，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福音的切入点。那么这些福音的切入点是都是来说明说，神的创造是神使用的手段，帮助我们去认识他。那这也是体现出神的临在性对我们的重要性。另外一点呢，就是世界中生活是拥有价值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总会提到说未来的天堂有多么的美好。那么我们会把天堂和现在的我们生活的世界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对比会说现在的一切没有价值，只有 永恒中才有价值。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论是从神的创造的理解来讲，还是从神在世界中的临在来讲，那么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中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应当为此而感恩，而非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持一个非常负面的理解。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充分发现神的存在，神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去感恩，应该去赞叹。所以这就是我从几个教材中也整理出来的关于临在性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含义。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大概分享了关于临在性的理解，大家关于这部分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刚才说那个临在性那个含义，就是说耶稣不是为我们死上十字架复活以后，他不是说了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十天左右，他的圣灵嘛。那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也好，什么都是圣灵在做工作，
对对对，
就是神，是吧？我们这样理解呢，可能就是圣灵在帮助我们在。或者是带我们怎么
对，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另外可能从这个神的创造的角度来讲，那么可能仍然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神工作的痕迹。
上帝派耶稣，
对对对，
耶稣又派圣灵使那个灵，
对对对，
完了圣灵又在我们当中
对
工作，
对，
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的美好的方面，什么方面都知道，就是说上帝都知道，
对
吧？都是
互相
传递。
对对对，谢谢秀娟阿姨分享。秀娟阿姨也提到了神，提到了耶稣，提到了圣灵，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三位一体的表达。对，然后之后我们可能在后面的课程中也会更多去讲到这些方面。对，可以看到其实神在我们身边的工作是存在非常的丰富。好，大家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来看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跟刚才临在性相对，怎么说，有些相对的另外一部分的理解，就是关于神的超越性。那超越性的意思呢，这里我也摘选了两位神学家理解，一个还是这位埃里克森，他说超越性表达含义就是神是分开且独立于自然界和人类之外。大家看到这是跟刚才理解非常不一样，刚才是说神是参与到自然界里面，现在又说神是独立于自然界和人类之外，神是超越的。那么另外我也同时摘选了这个范浩沙教授，他讲到说神与世界万物截然不同，并且有不受外在限制的自由，同样他也会说他是截然不同的，他是独立于他的创造，而且不受这些所限制。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跟刚才所讲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层面？那么关于这些理解呢同样也有很多的圣经经文有提到，但六位也又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赛亚书的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看到说神的意念和道路和人的截然不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体现神的超越性。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关于超越性的内容呢？同样我也总结了一些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说神与人的本质上是不同的，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不是神，也无法成为神，这就是超越性的一个体现这个很好理解。另外呢，是人不是良善真理和价值的标准，人不能来从自己的角度来给予一个绝对性的东西，神有最终的发言权，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这些东西最终都是由神来决定，神是超越的，他来 衡量这一切，而不是由人来衡量。人在这事事情上面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能够发言的一个能力，哎，这是其中一个理解。另外呢，就是神不能完全被人的概念把握。哎，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对神有很多的了解，很丰富的了解，但是因为人是有限的，人不能去理解一位无限的神，不能完全去理解。虽然可能我们从很多的角度可以去理解救恩啊，可以去充分认识神，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关于神的事情是我们无法去充分的认识的。就算是以后与主面对面，我们仍然会体现出这样一种和神的不同。那么同样，当神的不能被人的概念完全把握的时候，那么神也不是为人来服务的。就是我们是怎么说神高于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高于神，神不是来从属于我们，而我们应当有一个对神的敬畏。这都是超越性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该如何去应用这样一种概念。大家可以听到刚才有很多的分享是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处理一个人跟神之间应用的关系。那么薛姐也请说。
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讲神创造世界是吧，万物都是神所造嘛。就是这样，他肯定是要超越人，超越万物的。
对对对，
这些都是他所创造的。
嗯，
人只是他的一部分。对吧，你不可能去跟神去
平等。
你只能是仰望神。
对，
敬畏神。
对，谢谢秀姐分享。对，讲到说这个人是来自于神的创造，那么神不可能跟人不可能跟神来平等。对，非常好。对，这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啊这些方面。那么我跟大家介绍这一些，大家可能现在大概对这两个概念有所了解。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大家感觉理解上其实是在有点像在两极，很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冲突呢？哎，我们接下来就来探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张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都在圣经中有提到，而且从这样的解释中也是我们时常会讲到，时常会应用。那么我们同时讲这两方面，会不会觉得有所冲突，有些难以调和？那么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些方面该怎么理解。首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两点可能在某些经文中同时都会提到。大家看到这两个概念不是相互对立，哎，这个是以弗所书的4:6的经文，讲到说一位神就是众人之父。大家看下面说超乎众人之上，讲到这个超越性。接着又提到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看到后面两点更多讲的是神的临在性。哎，同样怎么说，在同一节经文中这两个概念同时存在，并且是紧挨着。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在圣经中并不认为这两个概念是真正是冲突的，而是可以同时存在。大家看到了吧？对，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些呢？怎么去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今天分享最为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临在性与超越性其实是在一种张力之中，神的同在与神的超越性的掌权是一直在这样一种张力中。哎，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我跟大家列举一些圣经中整个的叙事中所提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临在性和超越性其实一直贯穿圣经始终。那首先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创造的故事。刚刚秀杰阿姨已经有分享一点关于神的创造，人和神截然不同。大家如果去看创世纪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都在这个临在性和超越性都在圣经中最开始的章节中都有所体现。 大家都知道圣经最开始是怎么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就已经体现出是神创造天地，神和天地是不一样的，神是创造者，天地是被造，那么这就是有一个神的超越性的体现。接着如果进入到我们更熟悉的经文，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那么人有神的形象，包括说神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这一些记载就可以看到神是参与到这个创造之中，但同时是神通过的话语是让这些东西说有就有。那么可以看到创造的故事中既有这种超越性也有隐在性，我们人有神的形象，这就是神借着他的创造让我们看到他与我们同在，他也借着这些创造物体现出他是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切故事中超越性、临在性都有所体现，这个张力是有的，但是又在一个故事中很好的怎么说融合在了一起。那么接着来看另外一个关于耶稣的故事。大家如果去看约翰福音最开始会讲什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在还没有创造的时候，这位耶稣这个道就已经在了，这是一种超越性。接着后面经文又讲到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他就住在我们身边，他又跟我们一样有肉体，这就是一个又看到他的临在性，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生活过在我们中间，这就是关于耶稣。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临在性与超越性的一个张力。那么刚刚秀吉阿姨也讲说这个圣灵有降下，那么圣灵也是神，但是同样他也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有临在性和超越性这样的张力。包括耶稣的故事，大家如果看到最后，耶稣最后升天了，他在天上掌权这个也是又体现出神的超越性。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个故事中看到这个有些内容体现临在，有些内容体现超越，包括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跟人所讲的话，他也会提到说他有绝对的权柄，他很多说话的方式是体现出他绝对的权柄，同时他也会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吃饭。所以可以看到这种临在性、超越性一直在耶稣在世生活的时间中有所体现，也在圣灵这个在我们中间运行这样事情上面有所体现。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如果说把这个圣经翻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故事，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临在性和超越性之间仍然还有张力。在这里我有去翻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的一些经文，在22章中最后一章中也会讲到说这个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他说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我们看到神坐在宝座上，而人作为他的仆人要侍奉他，同样体现出一种神是超越的，神是王。接着经文也提到说人都要见他的面，这是一种与神同在，一种神就在我们身边。同样后面又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指的是说这些相信神的人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可以看到人也可以成为王，也有做王这样一种权柄，那么同样在神在分享一些东西，那么神的一种权柄也分享给我们，就是体现出神的临在性。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张力其实是一直贯穿在圣经的始终。那么其实我们的正统信仰就是一直在坚持说这两个都是我们所相信的，这样一种张力也是合理的，这就是一个最合宜的我们应该有的立场。不要说因为好像看到神离我们很近我们就不能认为他是与我们不同的，同样我们觉得神高高在上 也不要觉得说他就不能在我们身边时刻帮助，而是说这两个是一直我们都认同的啊。这在这个有一个英文的词叫 paradox 啊，中文被翻译成吊诡，但是仍然不是很帮助我们去理解它的含义。但这种怎么说两者都是正确，同时维持一种张力，这就是一种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理解。那么当我们同时认同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去维持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认同临在性，神的临在性，也同时认同神的超越性。我们同样的坚持说这两个需要有所平衡，不能说过于强调某一个。如果过于强调某一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么我再可以跟你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过于强调神的临在性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容易从人的标准去认识神，因为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近，那神好像也跟我们差不多啊，他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朋友是什么样，那可能神就是什么样。那么很容易从人的标准去认识神，从而把一些这个也失去了对神的一个敬畏，神变得好像更为普通了。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呢，就是我们对神的理解会变得更加贴近于我们上一次课有讲到这个泛神论或者万有在神论啊，这个很玄的一个概念。但是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世界万物里面都有神性，大概这两个都是在坚持这一点。那如果我们从这样去理解的话，同样我们会觉得说神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的伟大，而人我们把人抬高到一个过于高的位置上，这都会是成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上有所偏差。那么同样神有可能会变得只像是一种力量，神好像就像是一种特殊的力量，他这种力量也在我们里面，那么神就失去了一种他的独特性，他自己去怎么说行动的一种力量，这都会是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过于强调神的超越性，同样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很容易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没有神直接的介入啊，大概意思说好像神也不是太听我们祷告，那么我们生活中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我们跟别人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同，神也不会太多的去关注我们因为神创造世界那就创造完了就好了。哎，这个就比较贴近于一种叫自然神论，上次课程分享的时候有人提到这一点啊。自然神论大概是什么，就它就更像一种有一个比喻来比较好的形容这种立场，就是叫钟表匠。大概是什么，一个人他把各种的齿轮啊都造好了，放在一个手表里面，上上弦以后这个手表自己就会走这个钟表匠也不用再管这块手表，它就能够自然的去运转。那么持自然神论的人基本是贴近于这种观点，就是神有创造，但是神不会过多的去介入人的生活这个世界会自然而然的去运转，这就是一种理解。那么有这种理解的时候，同样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失去对神的敬畏，因为神离我们太远了，他也不会跟我们有关系我们的生活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不会有影响。那这同样会让神失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临在性和超越性，有些时候过于强调某一方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同样有些时候这个问题的导致的影响殊途同归，都是让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好像神也失去了他的位格。那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实践中非常重要的。
其实像就是关于临在性和超越性这个话题，就说起来好像感觉挺这个文绉绉的， 但其实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和包括我们对神的一些理解以及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反应中，其实我们经常是在运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当谈到超越性，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比较倾向于这一方，从这个超越性来理解神的话，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样的表达，就是会觉得一这个神他就是高高在上的，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呢我干什么其实也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然后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就只有服从呗。所以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强调或者说过多的强调神的这个超越性的话，会发现其实最后出来我们也是相对比较消极的，因为会觉得那他就是高高在上的呀，好像就是一个很专制的，然后或者说他也有距离的，对对对，就是有距离的，甚至会觉得衍生出来会觉得他也很冷漠啊，然后那个神给我们的形象那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很被动的一个服从，甚至是觉得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选择或者说一种自由在里面，然后神也不关心我，然后对，然后我就过我自己的生活，那他哪天
高攀不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高攀
不了，
对，然后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说我们过多的强调临在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达就是不管我做什么神都是爱我的，然后或者说这个神他关心我所有的需要，然后或者说因为我们经常会强调说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或者说神很关注我所有的一切，我每不管什么时候神都陪伴我们，然后我喜怒哀乐神都知道，是都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过多的强调这个，你就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会忘了他仍然是一个神。哦，对，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举一个我生活中的一个类比吧。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跟我的老板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的私交真的是就是算怎么讲，就有点像忘年之交，他其实年龄跟我有一点差距，然后我们就像忘年之交，就关系非常好，然后我们私下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好到一个程度，有的时候我都忘了他是老板，以至于我会把这个关系带到我的工作里面。我印象非常深，有一次他给我布置一个任务，然后我就好像跟平常对待朋友私下讲，哎呀不要了，这个事情不要做了，然后怎么，然后当时我的老板就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不，这个事情要做，现在是我要你做，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布置这个任务你要去做。就瞬间那一下我忽然被点了一下，说哦，他其实还是我老板耶，我忘了。然后我一直就把他当做我的哥们儿，然后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好像很平等，但是我忘了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尤其是在这个工作的场合，他是我的老板，然后他要给我布置任务，然后我其实我就应该去服从我的老板给我布置任务。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也是我刚刚想到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我们在跟神的一个关系的认知上，或者说我们在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互动上，有的时候也容易会存在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忘了他是一个神。就像我们来到教会礼拜天来参加敬拜如果说我们忘了他是神的话，我们就会很随便啊，没关系啊，他不会介意的，那个我们都是好朋友嘛，他可以理解我的。但是我们忘了他是一位神，我们需要来敬畏他，然后他其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高过我们的。对，
忘了这个关系了，就是没有节制了，
对对对，
没有限制自己，就是有个度，你因为你没有度了已经，
对对，
这个很容易使人更加的犯罪。因为我就是纯福音也好，服侍软弱的人也好，当你跟他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就觉得没事，反正我犯罪了我已经认罪了就觉得我犯了无数次，然后神也会原谅我。这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强调这个临在性，就是发生很多的问题。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强调说是两者都要有，然后怎么去保持一个平衡，不会因为神的绝对掌权而敬而远之，但也不会因为我们过分的强调临在性而忘记了他是一位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敬畏的神。
对，谢谢大家的分享，特别是胡红刚才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也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概念。对，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平衡可能是我们时刻需要去面对的。 我也举个例子吧，就是可能是我的观察，就这个放到夫妻关系里哈，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其实我讲的是很多是基督徒的夫妻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啊，弟兄呢一般比较理性，然后呢就会比较强调神的超越性，
嗯，
会说这个神呢，他是一位伟大的主，然后呢他很多时候呢一切他都掌权，那可能我们做什么他虽然有他的心意，我们照着做就好了，然后比较忽视这种个人的跟神的交流，祷告啊灵修啊，可能作为太理性比较理性的头脑会有这些方面不太好理解，那么我会想说一些神设置好的东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可能常常在一对夫妻中先生比较会强调这个神的超越性，同样呢这个姊妹姊妹多数相对这个感情细腻啊，然后会说更多强调神的临在性，神就像跟我是亲密的朋友，
注重关系，
注重关系，然后愿意去灵修祷告读经，天天跟神亲近，我会强调神就在我们身边啊，我强调这个神的临在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个理解对不对，都对，都好，也都是真正体现了反映出了神的特点，但是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容易就产生争吵，这个比如说都是很敬虔的弟兄姐妹，
忽然发现我认识的神跟你认识的神怎么不一样，
对，我认识怎么跟你认识神不一样，我天天灵修祷告读经，你怎么在这上面这么没有热情，神是时刻帮助我们的，我多跟他讲讲话这样才会说跟他亲近，那弟兄会说那我知道我多去理解神，圣经中更好的去理解神是什么样的神就好了啊，这个已经对我有足够多的帮助了，那神他是一个超越的神，我跟他建立太多的密切的关系我觉得也不太容易，
因为弟兄本来在生活中就不太会建立关系
对，就大家会发现说有些时候这其实是我们都对这个神有比较合一的一个理解，但是当我们过于强调一方面的时候，那放不同的人当采用的一个位置不太一样的时候，甚至会有些时候造成一些矛盾和冲突，我想介绍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有些时候其实我们认识的是同一位神，但是我们会各有侧重，不是说谁的理解就完全不对，而是说我们都应该更加的平衡，同时强调这两方面会是让我们对这个理解会更为的全面，更多的稳固，那么，
我感觉到就是讲创世纪的时候，那个上帝在那个伊甸园跟他们两个的那个说话呀生活呀，和最后那个蛇在那里，就是这里面实际上都在这里面都感觉到很深的下巴那个他们吃禁果啊，就是临在，实际上上帝原先是很愿意跟人类在一起，在伊甸园里面嘛，临在心这里方面，
对，
但是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就是好像跟上帝同起同坐的你说话我可以不听你了，
对，
你不叫我不吃我非要吃我要尝尝，那就是好像就从整个这样的就很难的说明，
修家也有分享说这个神是很愿意跟人建立关系的，这也是引向我们很重要的接下来一页这个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调和临在性与超越性，这样可不可以去调和在一起，刚刚我们说到平衡偏颇容易造成一些理解的问题，那么这两个看起来有想象相对的一个内容是不是可以在某一点上变成合一的呢，这里呢我也是参考了这个范浩沙教授，他有讲到一个内容怎么样去调和，他就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一位跟人立约的主，神是我们的主，他有一个权柄，但是同时他是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他跟人立约 啊，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有一个约的概念。那么这个约和主都是在强调一种关系性，超越的神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其实当很多时候我们出现一些理解的偏差，都是我们忽略了这个关系性，不论是超越性，我们过多超越，强调超越，会觉得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很多时候过多强调临在，有些时候是觉得神好像哪里都有，而忽略的是我们跟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所以其实这样的一种理解会既不牺牲神是一位可以独立行动的神，也不牺牲说神是一个有权威的神啊，神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各个地方都可以体现他的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个超越的神。所以这是我觉得相对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两个概念调和的一个基础。当然可能也有其他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想刚才所讲的平衡和这里的调和是没有任何的冲突的。
对，我觉得就这里刚才其实赵源有讲到，我也只是想再强调一下，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部分的故事，不管是创造的故事，耶稣的故事，还是最后新天新地的故事，我们都会讲到说，哎，某一个层面体现了神的超越性，某一个层面体现了他的临在性。那我想补充的一点，其实当我们讲到说这个地方体现了神的超越性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神他只有超越性而没有了临在性，或者说当我们讲到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好像就是说那个时候耶稣就只有临在性而失去了他成为神的超越性，其实不是。我们知道耶稣一直都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就刚才提到这个立约的主这个概念，就是立约是有这个关系性，主是有这个绝对的这个权柄掌权，它是同时存在的，是不牺牲任何一方的行动，也不牺牲任何一方的权威。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对。在一会儿让大家提一些相关问题之前，我还想再讲一点，就是关于整个历史中这个对神的认识，其实一直常常是在这个临在性和超越性之间摇摆。就是很多的神学家，很多的世界的思潮，其实都在一直在这两极中不断的去影响。就比如说从最早的这个传统的神学中，很多受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里面会强调说神是一个绝对的存在，神是不变的，神是永恒的，有一种这种强调一种概念性，就是这种怎么说，现象和本质，现象可能会变，但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哲学的基础，所以很多时候会更多强调神的超越性。那么后来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后来这个有这种自由主义，那么当时的体现是什么，是不太相信神迹，同样相信说人有足够的能力，人可以去建造美好的世界，更多强调说人是神实现这种美好的一个途径。那么更多强调说万物中都有美好，更多强调临在性。之后呢有一个神学的思潮叫新正统神学，是一种对这个刚才所讲的自由主义的一种批判。他会讲到说神是一个全然的他者，是和这个世界和人完全不同的，同样又推到了超越性这一边。之后还有一个神学叫神死神学，这个名字听着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就是说神好像已经死了，神已经不再是一位超越的神，他去充分拥抱人性，甚至借着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这个神性已经死去了，那么宗教已经不再有价值。这又是推到了说临在性的这一端，神就好像人跟人一样。那最后接下来呢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神学的派别叫希望神学，他会强调说神末世性的超越，就是神是一个在未来中会修正一切的神，我们都要带有希望，我们是为了这一个未来到来的永恒来生活的。 哎，他又强调了超越。而到如今现在神学界争议很大啊、就是说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吧，是叫开放神学。他大概讲的意思呢，就是说神是受这个世界中影响的。那么神不再是说像这个传统观念中这种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它甚至会被人的行动所影响，受人的感情影响，这个世界的最终的结局甚至都是开放的。那么不再是说一定会有一个最终的心田心地，世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我们都不太确定，而人在其中的参与，神在其中的工作，互相之间的这种互动会决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又是把神拉到跟人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在上千年或者最近几百年几十年一直在这样在两极不断的摇摆。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临在性和超越性一直是一个很热点的一个争议的问题。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正统信仰其实是需要同时肯定这两点，而过分强调一点很容易就走得比较偏颇。对，好，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啊。那么大家在关于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来提问。是不是觉得头昏脑胀？
还好。
还好，对。
其实我讲到就是说关于这个临在性和这个超越性就拿刚才秀杰阿姨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祷告的例子，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去融合这两方面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临在性就体现我们可以跟神祷告，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听到我们的倾诉，他也关心我们的需要。那神的超越性同时也体现在神对我们的祷告，他的回应有绝对的主权，他是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不一定，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但是他仍然是关心我们的需要。
嗯，
所以我想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就是说这两个部分其实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同时存在。
嗯，对，谢谢胡工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嗯，那大家关于这方面的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吗？
现场有没有问题？
线上有没有问题？都可以提。好，看来我讲的非常的明白，大家都理解了。好，那就可以分享到这里。那请胡红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一会儿我可以把这个课件发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一起学习的时间，也感谢主通过这样的分享和讨论让我们看到主你实在是伟大，你是一位超越我们一切，超越所有的被造物这样一位掌管天地的主，但同时你又是关心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的感受甚至愿意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样一位神。主，我们真的为此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但是你却看重我们，就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能够更加的懂得来敬畏你，同时也为你在我们所有需要的过程中的一切的供应和恩典而更加的来相信和依靠你。主，让我们不会因为你的权柄而敬而远之心生害怕而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这样一位值得我们敬畏的神确实又是实实在在的来爱我们，实实在在的愿意来救赎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有信心而且坦而无惧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求告，来依靠你。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的信仰， 也帮助我们在啊接下来的生活中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你。求你也祝福我们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接下来一个星期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